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如何在生命中做王？哦，喜欢这个题目吗？啊，这个是不是有点抽象哈？我们可以在生命中做王吗？不是因为我姓王，所以我可以在生命中做王。OK， 哈，那不姓王的那就完蛋了，不是这个意思哈。你知道几年前啊，我们中国啊，拍了一部非常火的动画片啊，是用电脑特技做的啊，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啊，就是哪吒哦。所以这个大概是在四五年前吧，我看了这部电影啊，确实拍得很好啊，特别是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你知道怎么说吗？哪吒说：“我命由我不由天。”哇，我听完以后相当有震撼力啊，我命由我不由天啊。其实这句话也是世界上的人，或者说不信主的人，他们内心真实的写照，是吧？我们多少人啊，想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们俗话也说什么，人定胜天，对不对？可是真的如此吗？一个小小的新冠病毒，就不知道夺去多少人的生命，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啊，靠着我们自己，我们就可以什么扭转乾坤，但是我们知道多少人的成功啊，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以牺牲家庭为代价的。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很成功的人士啊，他们光鲜艳丽的外表啊，内心其实是什么？是千疮百孔，对不对？很多时候在聚光灯下那些明星啊，闪闪发亮，但是你知道他们晚上是什么？是需要一片一片的安眠药才能入睡的。然后过不了多久我们又吃瓜啊，这个明星又离婚了。哎，不是他们很恩爱吗？啊，怎么这个离婚那个离婚，是不是婚姻都非常的破碎？所以我们人真的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吗？我们真的可以在生命中做完吗？只是，但是我感谢主啊，神给我们这么一段经文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若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人做完了，何况那些受洪恩又门所赐之意的，岂不更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完？哇哦，这些人指的是谁啊？何况那些受洪恩又门所赐之意的人，岂不因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做完吗？此就是指我们。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在生命中做完。是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知道吗？耶稣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当我们的命改了，我们的运也就会改。所以当你在基督里，你的命运是完全不一样的。阿们吗？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在生命中做完。多少人相信我可以在生命中做完的举手？哎呀，怎么寥寥无几啊？看来这边倒还是必须要好好的讲啊。其实为什么大家不敢举手呢？因为在我们的生命中啊，我们确实会面临许许多多的挑战，尤其是我们的家庭，对吧？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甚至是什么？是我们身体的健康。这些挑战啊，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挑战，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圣经怎么说啊？神称我们什么？在基督里我们是义人。圣经对义人的应许是什么？义人虽有苦难，耶和华必救他脱离这一切。义人虽七次跌倒，但是上帝却要不断地把他扶起。义人的道路如黎明的光，越走越光明，对不对？今天你我是不是义人？是的，在基督里我们都是义人，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需要为我们所要遭遇的这一些环境来忧虑来担心，因为我们知道魔鬼啊诚然不甘心，但是爱我们的阿爸天父他更不甘心。你知道魔鬼不甘心怎么样？我们蒙福。但是什么？上帝不甘心我们被蒙蔽。是圣经说得很清楚，耶稣来不，魔鬼来是要干嘛？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而耶稣来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对不对？所以感谢主，是今天啊，神怎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王。 我们如何真的可以在生命中做王？听好啊，重点就在这。神给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什么？借着他的道。什么叫做他的道？就是借着他的话语，用他的话语来鼓励我们，来更新我们。所以换句话来说啊，无论我们今天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只要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很抽象，什么叫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其实就是什么？来到主耶稣基督的话语前。当你真的来到耶稣基督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一定可以超越这一切的拦阻。你知道圣经怎么说？路加福音1章37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我们一起读一遍啊，1、2、3，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看到没有？神的话是有能力的。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要做王，因为在基督里我们是命定为王的。这是神的心意，神要让我们成为王。大家想一想，很多人可能会不会说，哇，这个好像有点太骄傲，会不会啊？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甚至有些人可能会说，太不谦卑了。你知道什么叫做谦卑？在圣经里面神怎么来定义谦卑？真正的谦卑是什么？神说啥我就说啥，神说我是什么我就是什么，对不对？神说你是蒙恩的人，哎呀，你说哎呀，我不配，我不配。神说你是义人，哎呀，不是不是，我是罪人。神说你是王，哎，哪里哪里，我是一只虫。你知道人就是这样子，你知道这才叫真正的骄傲，你知道吗？否定神的话，对不对？神说你是蒙大恩的。真正谦卑的做法应该怎么样？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就是深深被爱的，大大蒙福的，极度受宠的，对不对？用这样的态度来回应神，跟神的话语对齐，跟神的话语一致，这才叫谦卑，对不对？神说我是什么，然后我就什么。神说你要吗，我们就什么，大胆的伸出信心的手拿回来。这就叫做谦卑，知道吗？所以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谦卑。雅各书1章17节，我们看一下，一切美好的赏赐和各样完美的恩赐都是从上面，从众光之父降下来的，在他那里没有改变，没有转动的影子。所有恩赐，所有的祝福都是什么？从上面来的，从的主耶稣那里来的。所以大家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要到地上来呢？其实就是显明天父上帝的心意。借着主耶稣，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到爱我们的阿爸天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看到了天父的爱，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四福音里面记载耶稣很多的事。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怎么样？医病赶鬼，赦免人的罪，然后行很多神迹的奇事，这都是为了来彰显天父的爱。其实这也是代表天父上帝的心意。天父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要让我们什么？恩上加恩，荣上加荣，过上得胜又得胜的生活。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耶稣，主耶稣在地上行着神迹奇事，五饼二鱼，对不对？不仅是那5000个人吃饱，而且吃完还要怎么样？还要兜着走，你知道吗？难道多12篮是为了浪费吗？不是的，是神是想告诉我们什么？我的供应是什么？是充充足足的。所以不只是让我们温饱肚子，还要让我们怎么样？吃到饱，兜着走。你看他，神做了死水变酒，对不对？那个酒是一般的酒吗？那至少是82年的拉菲。不然那些宾客怎么会说，哇，为什么把这上好的酒留到最后呢？所以神给我们的祝福永远不是次好的，乃是什么？最好的。这就是神的作风，丰丰富富，充充足足，一切美好的赏赐和各样完美的恩赐都是从他而来的。耶和华所赐的福是不加上忧虑的。你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命改了，我们的运也改了，我们的命运从此不一样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怎么样？平步青云啊，走向前途无量的人生。我们真的可以在生命中做王，虽然我们的生命中有挑战，但是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一切的事情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靠着主耶稣的恩典怎么样？ 兵来将挡，水来土淹，得胜再得胜，对不对？阿们吗？真的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并不是在宣扬什么成功神学啊，我们是在讲的什么？讲成了的神学，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所成就的这个恩典的救恩。所以每当我们在传讲成功啊，成功不是福音，但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向成功。所以当我们在传讲医治也是，医治也不是福音，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会带来健康，带下医治的能力。所以当我们传讲富足兴盛，富足和兴盛也不是福音，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会带来兴盛，带来富足。所以这才是真正的福音，是福音的中心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福音的核心就是什么？彰显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恩典。所以信耶稣不是为了成功，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啊，一定会带领我们走向成功的人生，因为这是神的心意。反而言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反对啊，信耶稣好像是不应该成功。难道我们信耶稣是为了失败吗？信耶稣是为了贫穷？信耶稣是为了生病吗？如果是这样子啊，打死我都不想信，对吧？今天我们信耶稣不是为了失败。你知道福音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原文是什么？好消息，喜讯。那能失败的是好消息吗？肯定不是。所以我们要分清楚什么叫做成功神学和真正福音的区别。其实什么叫成功神学？就是以人的需要，以人的满足为中心，是以人为中心。而真正的基督的福音，我们之前上周可能前两周在那个我们也分享了，什么是福音？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救恩为核心的。所以换句来说，不是因为我们需要神才给我们预备，而是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那个做成的那个救恩里面，已经包含了丰盛的救恩，包含了丰盛的恩典，有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富足，所需要的那个祝福。所以十字架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十字架的恩典是什么？是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其实我也知道很多人，我们一信主的时候真的就是为了得到一些祝福，得到一些好处，所以我们才来相信耶稣。但那只是刚开始，但是随着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渐渐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基督信仰，就是什么？一切都是来自于主耶稣基督，是吧？他才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可是很多人不明白啊，当他刚来教会的时候，刚信的时候，哇，得到一些好处，得到一些祝福，问题解决了，你知道他马上离开教会。我真的见过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他们不知道神在后面还准备一个更大的大礼包要来祝福他们，但是他们却拿了那么一点点小小的芝麻，真的很可惜啊。我们不是为了神给我们预备的绝对是什么丰丰富富的大礼包。所以为什么保罗会这么说？我们看段经文，哥林多前书啊，2:1-2，保罗说，从前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事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大家知道使徒保罗是何许人也吗？大家知道吗？圣经里面啊，新约里面27卷书啊，14卷是他写的。你知道新约圣经超过一半是他写的，但是保罗却怎么说啊？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几乎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常常提到这一点，必须要讲到这一点。你说保罗他真的不知道别的吗？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啊的学历标准啊，你知道保罗至少是什么？博士生导师，大学教授，你知道他是传讲摩西律法的那种高级讲师啊。咱们不能说保罗啊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至少是学识非常的渊博。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人的说法，他跟美国人可以讲什么？可以讲海明威，是不是啊？ 跟英国人可以讲什么莎士比亚，跟我们中国人的孔子、老子、孟子啊，都可以讲的，他都懂。可是保罗却说什么？我并没有用这些世界的高言大志来宣传神的奥秘。为什么他不用这些呢？因为他知道这些跟耶稣基督的福音比起来，那根本就不算什么。所以保罗才可以真正谦卑地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恩典。所以当我们今天真正也明白我们是在基督里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的命就改了，我们的运也会因此而改变。虽然我们可能还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的命运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深深的知道并且怎么样，我们相信耶稣来是为了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阿们吗？同意吗？感谢主啊，真的是这样子。所以大家来看四福音书啊，四福音记载我们主耶稣在地上很多的事情。那我就今天考考大家，是曾经有讲过，你知道在至圣所有四个图片啊，或者有四启示录里面有四活物，就是来预表我们的四福音书。第一个是什么？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用什么来表示？在座知道吗？啊，马太福音好像之前贝喜师母有讲过，马太福音啊是用那个狮子，用狮子来表示。OK， 你看那幅画啊，就是犹大的狮子，那是预表耶稣啊，那不是普通的一幅画，是一位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啊，在圣灵感动下画出来，那幅画就代表犹大的狮子，就预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马太福音就预表的耶稣基督是狮子，是君王。好，马太在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对应的是什么？牛，是吧？马可福音对应的是牛。那路加福音对应的是什么？是人的样式，哦，所以是个人的一个像。那约翰福音对应的是什么？是老鹰。所以我们看到了没有，马太福音它的重点是要揭示什么？揭示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一位荣耀的君王。你看看那幅画，如果你认真去看的话，你在那幅画里面能看到一种什么？一种荣耀，一种威武，一种好像王者的风范，就是那个狮子头啊，那个犹大的狮子。所以第二个头像，我们说马太那个马可福音对应的是什么？是一个牛，对吧？那马可福音重点在讲什么？讲耶稣的谦卑。虽然他很珍贵，但是他像牛一样很殷勤，而且他非常的谦卑，甘心受苦，甘愿为了我们人类承担罪恶，然后无怨无悔牺牲自己的生命。那第三个图像就是什么？路加福音对应的是人。其实什么？我们的主耶稣嘛，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对不对？但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他是道成肉身，有血有肉，有人的情感。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你们常常会看见人子这个词。那最后一个头像是什么？就是老鹰，对应的福音书是什么？是约翰福音。老鹰是怎么样？展翅翱翔，飞翔在天空中。所以约翰福音一开始啊，就气势磅礴的写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所以约翰福音是什么？揭示主耶稣他是道的本体，他就是神的化身。所以今天在这四福音书里面来描写耶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个重点，就是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是什么？是揭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荣耀的君王，对不对？是上一个月我们的 Kevin 牧师也分享了，对吧？耶稣基督是君王，他是什么？万王之王，万子之主。所以在马太福音一开始啊，你知道神就给我们一个什么斩钉截铁的应许啊？我们看马太福音一章啊，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啊，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为了应验主籍的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译出来就是什么？神与我们同在。你知道我们这位君王指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虽然什么超乎万民之上，但他也贯穿于在万民之中，他怎么样就住在我们的中间，愿意与我们同在。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位君王怎么样，主耶稣这位君王他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我们通常我们理解一般王是什么？就十万八千里，离我们非常的遥远。但是不是的， 今天圣经清清楚地告诉我们什么？这位君王愿意活在我们的里面，他要与我们的灵合而为一，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扬眉吐气啊，宣告说什么？耶稣如何，我在世上也如何。这是约翰福音一书说的，耶稣如何，我在世上是如何。你知道为什么我敢这么宣告吗？为什么我有这个底气呢？因为什么？以马内利，对不对？神与我同在，这位君王与我同在同行。所以大家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一开始就讲到什么？以马内利。然后到马太福音最后一章28章20节，你知道最后一节圣经怎么说呢？耶稣说，教导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大家有没有看到马太福音从一开始是什么？以马内利，到最后也是以马内利。其实神向我们显明一个什么？这位君王愿意一直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底气宣告耶稣如何，我在地上也如何，是不是？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马太福音2章1到2节啊，我们可以一起念一下啊，1、2、3。当希律王当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哎，大家有没有看到很有意思一个点啊？东方博士的他是怎么问的呢？他说：“那生下来就做犹太的王在哪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主耶稣是不是生下来以后，然后慢慢变成犹太人的王？是不是？不是的，对不对？他一出生他就是王。耶稣不是生下来以后，然后什么慢慢努力奋斗，然后才有资格做犹太人的王。他需要像这个川普一样吗？不断的去竞选，像土豆一样吗？不断去选举，然后终于啊被选上了。哎呀，我可以做一个领导，可以做王。耶稣需要吗？耶稣不需要的。因为什么？主耶稣在出生以前就已经是王了。我们的主耶稣不需要过五关斩六将，然后怎么样用很多事情来证明他是王。因为什么？他就是王，他非常知道自己的身份。你知道耶稣基督在地上行神迹不是为了证明他是王，而是因为他是王，所以他行神迹是自然而然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吧，他用最谦卑的服侍给门徒来洗脚，不是证明他是一位谦卑的王，而是他本身就是一个谦卑的王，所以他才会谦卑来服侍，那是理所当然的。大家能听到吗？听到这个区别吗？我们的耶稣基督根本不需要通过什么来证明他是谁，因为他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本身就是王。只告诉大家好消息也是，就像刚才那段经文告诉我们的，罗马书5章17节，我们是受何恩和所赐之意的，要在生命中做王。今天我们在基督里也是命定为王的。我们需不需要用外面那些来证明自己的身份？哇，我够有才能是吧，我够厉害，我可以做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所以我才可以在生命中做王。我们需要这样子吗？当我们啊想做什么来证明自己身份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份。以前我们都是用什么来代表自己，介绍自己什么？我们常常用名片，是不是？现在科技比较发达，大家都用微信啊，微信写不了太多东西。你知道我见过一张最夸张的名片，你知道是怎么样的吗？这张名片啊，打开的时候折了好几折，哇，不仅正面写了，反面翻过来也写了，20几个头衔啊，董事，什么经理，对不对？什么会长，哇，各种顾问。如果你名片也这么长啊，我不是要说你啊，那是我见过最夸张一个名片。真的，到底什么才是你真实的身份？那不信主的世人什么？就通过外面的一切，外面的行为来包装证明自己的身份。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还需要吗？耶稣需要吗？耶稣一出生就是王，直到他在那死的时候，被钉十字架而死的时候，他也不改变对自己的看法。 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是怎么被钉死吗？为什么他钉死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什么？他是王，对不对？他说他是王，所以大家就因为这句话要把耶稣给钉死。但耶稣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因为他知道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王，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王。那么今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俗话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对不对？然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然后猫生猫，狗生狗，还有一句话，小偷的孩子三只手，哈，这是俗语啊。所以说嘛，狗有没有可能生出猫？不可能的嘛。狗生狗，猫生猫，那神生什么呢？啊，问大家一下，神生什么呢？神生神，对啊，神生我们，对不对？神生神的儿子，这是今天给大家一个新名词，神二代。神生神二代， OK， 知道神二代预表了什么吗？那富二代大家应该总理解了吧，对不对？神二代不理解，我跟你说，富二代你能不能理解？你就理解了。富二代什么意思呢？富二代为什么敢买豪车豪房豪宅 豪艇，花钱手都不软？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他背后有一个有钱的老爸，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是神二代，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我们能不能在生命中做王呢？我们能不能活出君王的气质呢？当然可以了，因为我们天上的这位老爸是什么？是造天地万物的主，是有能有力，是昔在今在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神二代可以在生命中做王的底气，对不对？阿们，同意吗？我们的背后资源不一样的，太不公平了，是你知道吗？这是一个神圣的不公平。所以信耶稣就是这样子的。当我们真正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啊，你知道，身份决定了我们的行为，而不是什么行为来决定我们的身份。再听一遍啊，身份决定我们的行为，而不是行为来决定我们的身份。今天如果我的身份是一个肉体的身份啊，如果是个模特老师，大家我们知道，我们纷纷是我们教会里面的一个模特老师。那模特老师走路应该怎么走呢？啊，是不是应该要这样？是不是要这样？对不对？你知道我听纷纷老师教课，他说，如果你们要学课，你们做一个模特，你们坐要怎么做？要侧身这样子，然后挺胸塌腰翘屁股，然后这才有模特的样子。是吧？就是模特的行为。那如果今天我的身份是个黑社会流氓呢？那我走路应该怎么走啊？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很欠揍的样子？对不对？那坐姿要怎么做？我找找你们像哪一个像流氓黑社会的坐姿啊？有没有？没有，大家都很文明，都不是黑社会，对不对？所以你的身份决定你的行为，这个非常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是看一个人的行为来决定他的身份，是不是？那我们作为神二代如何走路呢？走路要怎么样？带着风啊！人家说燕走路就是带着风，风一样的女子啊，像大姐大一样，开个玩笑啊。大家应该知道，漂亮的脸蛋啊是千变一律的，但是自由的那个灵魂啊一定是万里挑一的。听得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的身份不一样的，在基督里面我们是自由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自己是神二代，不是脑袋里面一个知识或者一个概念，而是你真正从心里面认同这个身份的时候，你就可以活出什么君王的气质。如果不是啊，即使你是外面穿金戴银，那只是什么，就像皇帝的新装。大家知道什么是皇帝的新装吗？不知道的话去看看童话故事，会让你的孩子告诉你。真的不是外面来决定我们的里面，而是什么里面来决定我们的外面，对不对？我拿什么东西来证明我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我拿什么可以证明在基督里我就是王，我就是义人？大家想一想，我拿什么东西可以证明在基督里我是富足的？上周 Kevin 牧师也分享了，讲到约瑟的故事，对不对？我想问大家，约瑟可以用什么东西来证明他是富足的？你知道当 埃及人把约瑟从他的兄弟那里买过来的时候，然后是把他放在哪里？放在奴隶市场上。你说在埃及的奴隶市场上，每个奴隶是要怎么样？被扒得光光的。你知道为什么要被扒得光光吗？因为他们要确保这个奴隶没有皮肤病，然后没有残疾的部位。所以主人把这个奴隶买回家的时候，先要检查一遍。所以这个奴隶是怎么样？是一丝不挂的，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可是大家知道里面圣经一直说什么？说约瑟是极其富足的。约瑟富足的原因在哪里？就在于耶和华与他同在，对不对？圣经常常提到这句话，耶和华与他同在。虽然他在当奴隶的时候，你说约瑟负责什么？负责只剩下耶和华了。但是好比我们有些人穷得只剩下钱，真的是这样子的。今天啊，你不要忘记啊，如果我们真的负责只剩下耶和华的时候，不要忘记在我们里面的这位万王之王，他会怎么样？他会为我来解决所有的财务危机。在我里面的万王之王会为我来征战。疾病算什么呢？白血病算什么呢？帕金森算什么？中风算什么？在耶稣基督人面前那都不是问题，一切的大山都可以夷为平地。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能力，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民都要在向他下拜，所有的民都在耶和华之耶稣的名的下面。所以今天我们真的要感谢神的恩典。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耶稣如何，我在地上也如何。他的应许不是什么耶稣如何，我在天上也如何啊，那就完蛋了，那只有到天上我们才能做完了。耶稣说嘛，耶稣如何，我们在地上也如何。所以耶稣是健康的，我就是健康的；耶稣是富足的，我就是富足的；耶稣是得胜的君王，然后我就是什么？我就是一个得胜者。所以今天我们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耶稣在我里面，然后我什么？我也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知道主耶稣说什么？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在我的里面，我也在他的里面。所以当我们真正的知道我们跟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什么？水乳交融啊，这种合而为一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候，就像圣经讲的，葡萄树跟枝子紧紧的缠绕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真的知道你和主耶稣有这么亲密的一份关系，那么在这份关系中一定能带出信心，一定能带出信心的凯歌。你可以大声的宣告，耶稣如何我就如何，你知道一切的风浪都会因此而止息下来。真的，当你知道你跟耶稣是这份关系的时候，圣经给我们说什么？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是耶稣基督的慈爱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的。所以我们从马太福音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嘛，他虽然是王，但是这位王啊，依然充满了慈爱，充满了怜悯。你知道他不定人的罪，医治压伤的，选召不配的。大家知道马太福音的作者是谁？马太福音作者是谁？马太，你懂得真多。马太福音坐在那是马太，对不对？就是马太本身，你知道吗？他见证了马太福音写什么？写这位荣耀的君王是什么？是蛮有恩慈、蛮有怜悯的君王。但是大家知道马太是什么人呢？你看你要懂得真多啊！圣经说明圣经也读得多哈。马太什么？他是一个税吏，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耶稣基督怎么来拣选马太。我们看一下这经文，马太福音九章九到十节啊。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而坐。大家知道吗？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那当时犹太的会堂啊，甚至可以允许啊妓女进入会堂，所有的罪人啊基本上都可以进入会堂，但只有一种人绝对不允许进入会堂的。大家猜猜是哪种人？对啊，太聪明了，税吏，他不可以进去的。说明什么？大家知道在人的眼中啊，税吏连妓女都不如， 大家知道税吏是什么？他当时就是帮罗马政府来收犹太人的钱，所以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常说什么汉奸，对吧？走狗、叛国者，大家都瞧不起的。可是税吏在一些人的眼中也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为什么？因为他可以捞到很多钱，对不对？但是什么？他们是以自己的尊严为代价，为了得着暂时的富足，是在人的眼中是最被看不起的一个职业。但是我现在跟你分享的是什么？你知道马太福音是描述什么？描述神荣耀国度的降临，而上帝却选召一个什么叛国者来纪念神的国。哇，我们的神是不是太有眼光了啊？上帝果然是什么人都能用，你知道吗？那一个叛国者来描述他神荣耀的国度的降临。有时候我在想啊，上帝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后面想一想啊，像我这样的货色好不好，神也能使用，对吧？小学一到三年级啊，我每次考试全班倒数第一，那这是很难的，我一不小心答对一道题，我就不可能倒数第一啊。可是我一到三年级每次都倒数第一啊，稳定发挥，没错，都不能超常发挥，每次都倒数第一。我也服了我自己，在老师的眼中，在父母的眼中，在我自己的眼中，我也觉得自己是一个十足的笨小孩啊。但是在这群孩子，在我们家族这群孩子里面，我是第一个受洗的，然后今天也能站在台上跟大家来分享。我觉得这真的，想一想，我都能被神使用，还有什么人不能被神使用呢？对不对？马太都能被人使用，还有什么人不能被神使用呢？说明一件什么事情啊？神的底线是什么啊？根本就没有底线的。我们的上帝就根本毫无底线来爱我们，什么人他都可以来使用，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九章十一十二节的记载，当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你看法利赛人怎么样，马上看不顺眼了，对不对？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然后十二节，耶稣听见了就说，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换句话来说，耶稣说什么？我来不是寻找健康的人，我来就是要寻找有病的人。谁有病？你有病，你有病，是不是？我不是骂人啊，我也有病，所以我也需要耶稣，我们都需要耶稣，对不对？大家看到没有，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离了耶稣，我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人神不可以使用呢？神可以使用一个叛国者来描述他神荣耀国的降临。中国人叫汉奸，犹太人叫油奸，对不对？在油里奸，这样的人神都可以来使用，还有什么人不能使用呢？所以今天在座的各位，大家也扪心自问一下，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没有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是什么？是魔鬼在蒙蔽我们。是不是很多时候有个声音在对你说，你不配啊，你没有恩赐啊，你没有能力啊？记住啊，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跟我们本身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一切的美善的赏赐和完美的恩赐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不要再看自己有没有，因为真的从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根本挖不出什么好东西，但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里面全部都可以变成好东西。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的神是什么一位神？是一位什么？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是不是？是化咒诅为祝福的一位神，是死无变有，死水变酒的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只管站出来，大胆的站出来说，我愿意，我愿意为你，是这么唱吗？我愿意为你，不能再唱太高了，只要我们愿意就行了，是不是？神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这一颗心。所以真的，我们教会这个同工培训不是看出你有没有资格，你有没有能力来为神来做工，而是什么？你要看着耶稣，然后怎么勇敢地站出来，因为神要借着你来做更大的事。就像当年十二门徒一样，这十个门徒啊是啥都不是， 但是主耶稣却跟他们说，你做的要比我做的更大。今天神也是如此，神给我们的应许也是这样子。不要轻看神在你身上的命定，我们是什么，在座各位都是命定为王的。所以鼓励大家真的去参加同工培训，我相信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得着。这不是我在打广告，也不是在吹牛啊，是不是真的？当你来的时候，你有一个愿意心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得着。其实主耶稣在地上服事的时候，最大的拦阻啊，不是罪人，而是什么？律法主义者。你知道最令人悲哀的是什么？不是一个人的罪大到耶稣无法来拯救，而是一个人啊，里面虽然千疮百孔了，但是外面却仍然要戴着一个什么虚假的面具。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明白真正的恩典，只能什么在律法之下有一个交换的一个心态。很多人是什么把自己的外表武装得非常的好，是因为什么？他里面没有安全感。所以今天什么才是我们的安全感？什么才是我们的安全感？哎，我们当然都会说耶稣是我的安全感，神是我的安全感。前提是什么？在你还没有看朋友圈之前，哇，这个朋友又去旅游了，这个又去坐游轮了，哇，这个朋友的孩子拿到学校藤校的 offer 了。但你没看到这些之前，耶稣都是你的满足，都是你的安全感。但一看到这些以后，你心里开始不满足了，有没有啊？一看朋友圈，哇，这个人又买豪车了，这个人又搬新房了。当然如果你搬新房买房子买豪车在朋友圈晒，我也不是要定你的罪啊，我只是说什么，我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啊，重点不是你有没有，而是什么才是你真正的安全感，什么才是你真正的满足。即使真的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外面一无所有，但是只要什么在基督里，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你样样都有，就像约瑟一样，对不对？但如果你没有耶稣的话，你以为你拥有了一些东西，我告诉你转眼之间都可能两袖清风了。最近什么，我们国内一个很大一个新闻，恒大许家印，对不对？当年多么的风光啊，现在呢阶下囚了。所以说当你真的躺在医院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真的是这样，大家有没有躺过医院的病床啊？我就做一个体检，当我躺在那一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那么的无助，一瞬间我啥都不知道，任人宰割，要做那个产检，对吧？啥都不知道，突然间被叫醒了，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根本做不了什么。所以那一刻你才知道什么东西才是对你最重要的。但是我们天然人是什么？非常容易有一个律法的思维。你知道律法的思维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交换。这表现是什么？就是我做了这个我才可以得到那个，靠自己的行为来交换。因为我们从小也是这样被教导了，对不对？在学校，在家里，在这个社会上都告诉我们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福建人爱拼才会赢，对不对？好像也没有错，但是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认识到神的恩典。是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什么？是白白的无条件的，那我们就不会靠着自己的行为，靠着自己所谓的虔诚来交换了。因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靠着我们人所谓的虔诚，虽然也能得到一些恩典的祝福，但它真的就像毛毛雨一样，根本不可能滋润我们这个干枯的内心。真的是如此，大家想一想，圣经怎么说？罗马书四章四节，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的。正如大卫称那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所以恩典跟我们的行为有没有关系？完全没有关系的。经文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因为圣经也说人所有的义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衫。人看行为，神看什么？神看我们的内心，你里面那点东西神都知道。所以大家，你知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怎么来称呼法利赛人吗？是法利赛人就是那些律法主义者，圣经称他们为什么？假冒为善的人。 法利赛人怎么样呢？他们常常用自己无效的虔诚，用他们自己的那种的行为去交换上帝的恩典。他们以为他们这么做，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的恩典。我们看看圣经是怎么记载的啊？路加福音啊，18:9啊，来，不然我们一起读一下啊，1、2、3。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这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2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1/10。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个回家去的比那个倒算为有益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大家有没有看到神是怎么来讲法利赛人的，怎么来描述税吏的，对吧？你知道法利赛人祷告是站在哪里呢？站在十字路口，那三叉路口都不行啊，为什么还少一个路口？人还不够多，所以他要什么？在众多人面前祷告，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做虔诚呢？是论外面的行为，法利赛人绝对比税吏更虔诚，但耶稣却说什么？税吏的行为被称为义了，因为在神的眼中，虔诚不在于你外面做多少，而在于什么？你里面的这个心。你知道法利赛人他们外面这个行为啊，其实是他们显示他们内心的一种律法交换的思维。你看看他们的祷告，他是想表明一个什么？真的，神啊，你看看，对吧？我都做得这么好，比这个税吏好这么多，对吧？你难道不应该祝福我吗？那律法之下的思维就是什么？比较计较，对不对？一种交换的一个思维。但是如果你在神面前啊，你的虔诚啊，只要带有一丝丝交换的意念，你知道你的行为啊，就是污秽的衣裳。今天很多人啊，我们的身份虽然是什么，就在恩典之下，但是我们的思维啊，仍然是什么，在律法之下。今天很多人啊，真的为了看到更多的突破，为了得到更多的祝福，我们常常啊，就用人的律法思维，我是不是要做的更多，而不是什么，我是不是要信的更多。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区别？很多时候啊，我们看到别人比我们蒙福，我们常常就会想去问他，哎，你为什么这么蒙福？哦，原来你做了11奉献，那我也来11奉献。哎呀，你为什么这么蒙福？因为我常常祷告读经。哦，那我也去常常祷告读经。很多时候什么，我们都是问他什么，我们关注他外在的行为，而没有确实问他什么，你是怎么信的。所以听好啊，永远不要关注一个人的外在行为，他做了什么，你乃是要问他，他到底信了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因为什么？信得正确才可以活得正确，信才是因，信才是根源，对吧？听得懂吗？阿们。感谢主啊。你知道耶稣对法利赛人讲过最狠的一句话，你知道很狠啊。你知道马太福音23:27啊，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哇，神讲的这么的严重，耶稣讲的这么的严重。所以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真的不需要伪装，不需要像世人一样用那个虚假艳丽的外袍，然后什么来掩盖我们疲惫脆弱的内心。我们真的不需要这样子。神是什么？要让我们从里面活出妻子，活出狮子，活出这种君王的气质，而不是要从外面来包装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狮子。那就是什么，挂羊头卖狗肉，是不是？神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可以像那个税吏一样垂着胸大胆来到神的面前说，就是因为我不够好，我不够虔诚，所以我才需要恩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什么领受恩典，领受祝福。 因为什么？我们的神虽然是一位万王之王，但他也是爱我们爱到什么毫无底线的王。真的，世界上的人如果看清你的真相以后，我告诉你都会离开你的。但是呢，主耶稣说，我早就知道你的本相呢，但是什么，我还是永远来爱你。罗马书五章八节，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今天当我们一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真的可以跟神去沟通，跟神去倾诉，真的放开一些所谓什么宗教的术语，你可以跟主说，耶稣，我真的很累，我真的很需要你。我告诉你啊，这么一句话胜过你啊，从创世纪啊，然后背到启示录，什么你是 Omega， 什么你是，还有什么，对，阿尔法，什么 Omega， 阿拉法，你是初，你是末，不需要的。你再这么说下去，可能上帝说我都要吐了，你能不能说点人话，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带圣经说什么，我们带着心灵和诚实来到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当很多时候我们在，当然在人的面前啊，在公众场合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一点点模样。但是我说的是什么，当你一个人的时候，当你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不管你再怎么污秽不堪啊，神都会什么接纳你，包容你，理解你。你可以告诉耶稣，我对那个人就是有苦毒，我就是饶恕不了，原谅不了。大家说神的反应是什么样？哎呀呀呀呀呀呀，看看你这种人啊，还信主这么多年，简直是无不可理喻。神会这样子吗？不会的。耶稣说我理解。耶稣永远不会惊讶我们糟糕的表现。问题就在于什么？我们自己还在惊讶自己糟糕的表现。真的，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子。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什么叫坦然无惧呢？就不要脸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什么，不需要伪装。真的，很多时候神可能也会关照我们，其实我们跟别人一样的糟糕，我也承认我跟别人一样的糟糕，但是我就是饶恕不了他。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我们也承认我们比别人更糟糕，但是在我们的外面，我们却表现，常常表现是怎么样，表现得非常理直气壮，非常的骄傲。我看我的另一半，我就是看不顺眼，我也承认我比我的另一半更烂，但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你可以真实的跟神来沟通，真的。但是我不是叫你一个晚上都跟神这么沟通啊。神是什么？需要你真正把你的内心抛出来啊，把你真实的想法跟神去说真心话。你说我真的很辛苦，我也不知道路在何方，对吧？很多人可能想换工作，但是我换的那个工作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可是我留在这里呢，我感觉到被压制，我觉得迷茫，我感到无助。你真的可以去神去吐露心声，讲出心里话，跟神去好好的去沟通。可能你也会想，神是神嘛，我不说他也都知道，没有错，你不说神也都知道。但是说和不说的区别在哪里呢？有多少人知道真正亲密的关系是需要借着沟通来建立？理解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当你跟主耶稣说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里面会怎么样，海阔天空的，然后进入光辉岁月，因为他真的爱你。黑腹内那西南东洋，哎，知道我是什么年代的人啊，啊都是听这种歌长大的，对吧？神真的爱你啊！很多时候我们不敢什么面对惨不忍睹的自己，其实什么，是因为我们什么不敢面对自己，不敢面对自己的不堪，因为我们不懂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不懂神的恩典的时候，什么，我们真的不能接纳自己。当我们不能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接纳别人。我们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接纳别人，都是因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不接纳。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一个不能接纳自己的人一定不能接纳别人，一个不能原谅自己的人一定不能原谅别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也不是好像故意要去苦读一个人，我们也不想，是因为什么？我们没有放过自己，所以我们对别人才有苦读。我们之所以不能去爱别人，是因为什么？我们不够的爱自己。没有一个讨厌自己的人啊，你知道可以活出真正的喜乐。我们之所以不喜乐是什么？我们对自己还有失望的一个压制。所以今天真的是这样，当我们真正明白恩典福音的精髓，恩典福音什么？就是在高举我们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唯一，你就是我的唯一。但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真的是你唯一的时候，你知道这位万王之王啊，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不是很恐怖很威严的一位神，他是什么？他是巴不得我们看见他那个慈爱容面的万王之王。真的，当你真正明白这一点，你会非常坦然的带着自己的不堪，带着自己的软弱，带着自己的破碎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敢来是因为什么？我们对神的恩典有信心。你知道圣经希伯来书怎么说？十一章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恩典对应的是什么？是信心。律法对应的是行为。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哎，我一直来教会啊，我一直在听讲道啊，而且我一直在参加服事呢，那为什么我看不见突破？对不对？为什么我看不见财富的突破，看不见我信仰属灵生命的突破？你知道吗？当你还这么说的话，还这么想的话，说明什么？在你的脑袋里面有一个律法的思维，你还在想以交换为目的。所以当你有这样律法的思维的时候，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一定会苦读，一定会抱怨，一定会怎么样？愤愤不平。因为什么？你还在想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所谓的虔诚去换取神的恩典。但是呢，当你在恩典之下，你的思维是怎么样呢？即使我看不见祝福，我看不见突破，但是我仍然相信神的恩典，我相信神是爱我的，我仍然怎么样？我继续十一奉献，我继续服侍，我继续付出。当你这么做的时候，我告诉你，神的恩典啊，一定会像洪水一样大大来祝福你。阿们。真的就在于我们这个心。今天这个时间的问题啊，我跟大家分享什么？如何在生命做王。其实有太多东西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时间的问题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只是归纳三个点啊。我今天讲的刚讲三个点，如何在生命中做王呢？第一个是什么？明白在恩典之下你真实的身份。第二点是什么？明白恩典之下你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第三个呢，就是用你的信心去看见恩典。当你有信心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看见了恩典。恩典不是在外面，恩典其实就是在你的心里面，但是需要你的信心去看见。你相信了，你就能看见。